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呢，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中国大陆来的，我是天津人，可能有我老乡。我是1999年5月份信主，1998年开始接触信仰，1999年5月份信主，然后2005年呢，教会给我机会来锻炼去讲神的话，所以虽然有5年多的时间，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但是讲的还是很差劲。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对不起，我可能不太会用这个，很高兴看见大家，也希望今天呢，我的话语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我看到我们教会现在的主题是恒切祷告，扎根圣言，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祷告要恒切，然后我们对神的话呢要很有把握。神的话的确是很丰富的，所以呢，今天呢，我给大家的题目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认识了一位怎样的上帝？因为是同样一本的圣经，但是每一个人读出来的东西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所引用的也是旧约的圣经，但是读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却不能认识这位已经来到他们中间的上帝。当福音被广传以后，我们看到使徒所写的书信都是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来应验这一位基督，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同样的一本旧约圣经，犹太人读出来的与主耶稣解释的和门徒所解释的是有区别的。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说，你通过读圣经认识了一位怎样的上帝。好，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在这里，关键的一句就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乃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好，我们看下一段，谢谢。今天我们要从一个角度，就是律法与恩典来看我们所认识的信仰。所以我主要要讲这两个点。好，谢谢。好，一位赐律法的上帝，并按照律法审判人的上帝。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我们讲错没讲错？上帝给了人律法，他并且要按照律法来审判人，这是没有错误。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从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都是这个原则。所以他告诉亚当夏娃说，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死，这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的日子，他们就死了，他们的灵魂死去了，900多年以后他们的肉体也死去了。但是我们要很谨慎地知道，如果这一个就是神的全部的话，我们没有完全理解上帝。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神的形象，就是一位赐恩典的上帝，他按恩典来对待人。所以主耶稣他传道的第一天开始，他在会堂里所念的以赛亚书就是讲到这一点。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告诉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以看见，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他来就是要报告神开始悦纳人的喜年。所以从主耶稣来到地上那一天开始，恩典之门就向我们打开了。所以如果我们只认识律法，我们认识了一个很片面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认识恩典， 我们才认识了神的全部。所以这里才说恩典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然后紧接着我们读到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好，那下面我们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人还需要有律法？好，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律法。如果我们看犹太人的律法，律法书里头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说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这些道德的原则在今天的法律当中，在所有的宗教里边你都会看到类似的表达。但是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如果我们看它的缩写的话，就是十诫。但是在十诫当中头四点完全跟道德没有关系，乃是对神那独一的敬拜。所以这是他们律法的特点。但是神的律法没有给我们中国人，也没有给其他的民族，他只给了犹太人。但是神怎么在耶稣来之前规律我们人呢？乃是靠着我们的良心。所以罗马书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神怎么样去审判人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就不按照律法受审判。神乃是把一个东西叫是非之心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良心可以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也就是其他的宗教凭着人的本性也创造出来与神的律法的道德律很相似的一部分。这一个就是律法在犹太人当中跟律法的功效在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当中所产生的功效。所以今天你不管走到世界哪里，你会发现道德律有很大的一致性，乃是神在人堕落以后还赐给人一个约束。所以人如果没有了良心，失去了这个约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人的恶就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生活常识的人，我们都会知道律法或者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管不住人的，但是我们还是凭着良心的约束力。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正直的东西还是占着主体，所以这个社会还可以延续下去。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恶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好，这就是律法在旧约当中和在没有旧约的外邦人当中所产生的功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律法的东西都不陌生。好，那我们看看律法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律法在人类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里边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约束我们的行为，好使我们人类还可以在大多数是正常的情况下去运转去运行。但是这一个不是律法最终极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记住律法最终极的目的。律法最终极的目的是叫人知罪。好，所以罗马书那里就总结了，罗马书如果你们熟的话，头三章是讲到三个不同的团体都违背了神。一个团体是拼命作恶的人，一个团体是以为自己有正确的信仰瞧不起别人的人，另外一个团体是以为自己道德水准很高的人，他去批评论断别人。但是第三章的总结就告诉我们，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的终极目的是叫人知罪。所以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的良心都会控告我们，所以他叫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的良心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有亏欠。所以律法 的终极目的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好，如果我们回来再看犹太人的律法，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跟所有人类的法律系统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是献祭。如果我们看整个摩西五经的话，其中利未记整本书都是讲到献祭。所以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篇幅里有这么大一块是讲到献祭呢？献祭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这一个就预表了恩典。为什么要献祭呢？如果我们都能够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就不需要献祭。所以圣经也明说，他说如果你行律法上的事情，就必因此活着。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行全了律法，但是神还愿意住在人的当中，所以给犹太人一个机会，你们行不了律法没有关系，你们犯罪了也没有关系，来到我面前献祭。当他们杀牛宰羊，这个祭物表达的乃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律法定人到什么地方呢？到死为止，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再定一个死人的罪。如果一个杀人犯，我们把他已经执行了枪决，后来我们又发现他偷了别人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再定这个人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给犹太人留了一个机会，重新借着献祭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这一个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只有犹太人有神住在他们当中。住在他们当中的原因不是因为犹太人可以行律法，乃是神有极大的恩典在他们当中，使他们的罪借着献祭可以得着了赦免，重新与神和好。好，我们下一个点我们再看，律法不是上帝的本意。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就落在了神的审判以下，所以人类没有跟神有好的关系，人类是走在堕落当中。所以这就是今天你跟我没有生在伊甸园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不认识神，等待我们的乃是永远的审判。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坏事再被审判，我们乃是已经在审判之下。但是律法是什么时候赐给犹太人的呢？是在摩西的时候，是从亚当夏娃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律法才赐给了犹太人。所以在没有律法的时候，人也是犯罪的，也是堕落的，也是恶的，所以才有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审判。所以律法乃是后来添上去的，是为了叫罪显多。就像我家里，你们如果有孩子的话，你就会知道，孩子是他不懂得家里干净啊，他在沙发上在床上就蹦了，所以他没有律法，但是在沙发上床上穿着鞋这样去蹦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所以当什么时候他心里才有定罪感呢？乃是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能穿着鞋在沙发上或床上蹦，他心里就知道哦，这个叫律法。他再去蹦的时候，他里头就开始有定罪感。所以神把律法赐给人，告诉人说你不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是错的，所以他才明白过来他是错的，但并不是在这之前人是在对的状态当中。好，所以律法乃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但是感谢主，我们有恩典，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好，我们看下一章。那什么是恩典？我们刚到教会里头，我们都会讲见证。你看我这次考试考过了，我感谢主，神对我有恩典。我这次找工作，我找到了，谢谢主给我恩典，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恩典乃是这个， 乃是这所有的东西，是他给我们基督徒特别有的恩典，乃是一个不信的人没有享受到的恩典，而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恩典。他因为太爱我们，所以他在我们还没有出来之前，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预定了一个计划，要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他知道人会堕落，他在永远的计划当中已经想到了这一步。所以当时间到达的时候，有一个人降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么高兴，是因为从那一天开始，主的真正的恩典开始临到了人类。因为人靠着自己不能够救自己，没有一个主义或者一个理念可以救我们的人类，所以这一位上帝他亲自来到了人世间。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来到我们当中，已经表明了很多的事情，表明他爱我们，他不愿意舍弃我们。如果律法能够表达神的所有的意思的话，他不需要来到我们当中，他只需要告诉你，你看你没有做好，所以你进到永远的审判里是你所该得的。但是这位主他并不愿意这样，所以他亲自来到了我们当中，他把恩典带给了我们。所以他来已经表明了很多的事情，他来他没有以一个天使的身份来，他乃是穿上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所以圣经说，他说他让他先比天使小一点，为要借着他让人得到尊贵和冠冕。这就好比我们去一个地方去替别人还债，假设你欠了图书馆的钱你还不了，我去到那我替你还，我要跟他说我是来是因为某某人欠了你的钱，所以我要替他还上。当我声明我是替某某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主耶稣穿上血肉之体的意思。当他穿上血肉之体的时候，就在表明说，他说他来不是要拯救天使，他来乃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有血肉之体的人。所以他来乃是极大的恩典，不是有人配他来救我们。所以保罗才写书信说，他说有谁先升上去领下基督呢？没有人，没有人知道我需要拯救，这就是最最可恶的地方。但是主耶稣乃是自己愿意撇下他一切的荣华富贵，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腓立比书里才写，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形状。所以他来乃是极大的恩典。然后他来了，不是立刻就被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乃是度过了33年半的人生。他度过了这一生，并不是很享受的一生。他跟门徒怎么说？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他说：“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受这么多苦？他乃是在这里头成全了神的义。所以圣经说，他说他一生遵行神的旨意。他为什么一生他要过一生？乃是因为他要把这些义都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当你跟我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得到了一个虚名，神乃说他称义了我们。他称义了我们，乃是说以前主耶稣所行的义今天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在罗马书第6章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比较，他说亚当怎么样把罪带给了我们，同时审判也带给了我们，同时同样的恩典也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 所以过犯在哪里越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神乃是用这种方法，我们在亚当里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都活过来了。所以神把基督一生所行的义都算在了我们的身上，这一个乃是极大的恩典。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所以主耶稣不是一个教育家，不是一个宗教家，他说我来到地上有一个极大的目的，就是要去死。所以他在圣经里头有40多处提到，他跟门徒讲，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要被钉死，并且3天以后复活。然后他跟他的门徒说，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乃是我自己死。所以他来了不是要传达一个宗教，他来了要是替我们上十字架，这一个是极大的恩典。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死，如果他不替我们死的话，我们今天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今天仍然没有罪得赦免。所以他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乃是极大的恩典。他死没有是最终的结局，所有人都死了，没有一个人从死里头活过来，他乃是第一个复活过来的人。所以他复活，他复活乃是极大的恩典。今天我们人去可以信很多的宗教信仰，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还在辩论这个事情。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他读了很多的书，对宗教很感兴趣，而且他也跟我讲到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佛教，他说你看释迦牟尼也讲到来世，讲到我们如果行得好，我们可以进入到一种涅槃的境界，就是最高的境界，就以后我们就不用再轮回了。那我问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今天释迦牟尼在涅槃的状态当中呢？他说我不知道。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的信仰不能给你终极的答案，但是我的信仰，我所信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一个才是终极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神能因为他的死赦免我的罪呢？所以圣经说，他说他被交给人，乃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乃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就是说，我替这个朋友去还钱，我说我替张三今天来还钱了，还到什么程度这个债主子才满意呢？我付上了所有的代价，他欠10块钱我要还满10块钱，直到他说 OK， 他现在欠的钱已经还清了，这件事才可以了结。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神已经满意了呢？神没有让任何的人从死里复活，只有让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保罗去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以前人暧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但是今天他已经设立了一个人，要他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以给人以可信的凭据。所以今天我们所传扬的耶稣基督乃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他复活表明神已经满意了他的工作，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过来。神没有满意释迦牟尼的工作，因为释迦牟尼不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上帝拯救人的计划，所以他没有让他从死里复活。他可以创造出来一种虚拟的想象，但是没有办法给人最终极的答案。但是我们所信的主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并不是因为你我行得好，乃是他有极大的恩典。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有几个人也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拉撒路最后等待他的还是坟墓，但是我们的主没有重回到坟墓里面去，他乃是活活的被提上去。所以他复活以后与门徒待了40天之久，然后活活的被提上去。所以他今天升天了， 你跟我才有机会在灵里头经历到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的经历，你跟我才有机会，他在里头得了荣耀，才把圣灵降下来。所以今天你跟我有兴趣对基督教，我们总是有时候认为，你看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朋友拉我到一个不错的教会，我也很幸运，我听到了很正确的福音，我也很幸运，你看我相信了，我也很幸运，你看还有人栽培我也很用功的去学，这一切全都是后来的事情，那一个开头的乃是圣灵。所以圣经告诉我，他说凡是从灵生的就是灵，不是从灵生的就是肉体。所以乃是神在我们里头已经做了第一项的工作。圣灵之所以今天能够降下来，乃是因为基督在天上已经得了荣耀，所以他才差遣圣灵来到我们里边，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相信这一个乃是恩典。然后主耶稣他答应我，他还要再回来。所以今天你跟我虽然信主，但是我们的日子并不是很好过的，我们还有很多的试探，还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今天我们满了盼望，是因为他答应我们他会再来接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我们过程当中有多困难，但是我们仰望这一位已经坐在天上的基督，我们的心已经在那里。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好像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说亚伯拉罕如果盼望一个地上的盼望，想念他地上的家乡，他还有机会回去。但是亚伯拉罕没有重回他所出的乌尔，因为他心里所盼望的乃是一个在天上的家。这位基督有一天要再来接你跟我回去，有可能是在我们没死的时候他已经来了，有可能我们死了要去见他，但是他来他再来，这一切全都是恩典，没有一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行律法所行来的。好，我们分享了恩典，我们也分享了律法，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律法远远比恩典更好理解。或者我讲这样的说，律法乃是我们人里边的预设程序，就说如果我们没有外来的恩典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倾向就是律法。所以你不好好来教会，你看你现在这次考试你就没考过，你好好的爱主你就不会，这些东西都在我们脑子里每天的经过。这就是约伯记，你看那三个朋友所讲的话，你觉得也都是挺有道理的。那三个朋友说，你如果没犯罪的话，神如果降灾给你，神就是不义的。但是约伯坚持说我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人里头如果没有每天有恩典的思想的话，我们就在律法的思想的影响底下，律法的思想比恩典的思想更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讲律法，没有关系，没有一个人会指出来我们是错误的。好好做就有好结果，你要好好爱主，好好读经，好好祷告，这些全都是对的。但是这一切不是神的全部。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希望纠正人的这个观念。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故事，我不再细讲，因为时间的原因。在这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一直在神的家里，从来没有惹过祸，好好的服侍父亲。但是大儿子失去了一个对他父亲的认识，当他父亲以恩典对他的小儿子的时候，大儿子不太满意。大儿子说，你看我天天侍奉你伺候你，也没有找你要过什么，但是你却没有杀牛宰羊请我的朋友。但是看看你这个儿子，他跟妓女恶棍挥霍了你所有的东西，但是他来了你却把宴席摆给他，把肥牛犊杀给他。如果是这两个儿子去传福音的话， 我们会想想效果是什么。如果大儿子去传福音的话，应该怎么传？告诉他说，你好好的赶快回家跟父亲认罪，可能父亲怜悯你，饶恕你。如果是这个小儿子去传福音，他会怎么说？他会说，你赶快回家，父亲想你。所以两个儿子对上帝有不同的观念，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好，最后一个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我今天怎么知道我是活在恩典里，和我怎么知道我是活在律法里面，不在乎我们对神的看法，乃在乎我们对人的看法。我们都有一个经历，我们爱主，我们信主，我们跟主没有问题，我爱主，我觉得主太好，但是我们对人却不能做到。所以主耶稣讲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主人跟仆人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仆人1000万2银子，到算账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偿还，所以主说，好，那就把他的所有都抢过来，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抢了充债，然后要把他关起来，只等到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然后这个仆人见到主人说，他说，主人啊，求你可怜可怜我，我将来必要偿还。主人怎么样呢？就发了怜悯之心，就说，好吧，我把你所有的债务都勾销了，回去吧。然后这个仆人出来以后呢，看见了一个人欠他50两银子，就抓住他不放。这个人欠他债的人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你可怜可怜我，求你有怜悯在我身上，我将来必要偿还。但是这个仆人呢，没有答应，但是把他妻子孩子都抢走，把他下在监里，直到还了债务。所以当主人听见这个恶仆人的作为，就跟他说，我怎样怜悯了你，你岂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一样吗？所以你既不怜悯他，我也要不怜悯你。所以今天你跟我是确实认识了恩典，还是仍活在律法以下，并不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到神那去我们都没有问题，就像这个仆人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亏欠了神，我们都赖到主那里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听了这么多道我还是行不出来，你可怜可怜我，主赦免我们了，我们很高兴。但是当我们看到生活当中有人对我们有一些不好的时候，甚至有人开车超我车的时候，我就心里说，我们很难原谅别人，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与我们很近的人，我们抓住他们的问题不放。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爱主多少，乃在乎我们爱人多少。所以当他说如果你们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跟大家讲一个很轻松的话题，但是这一个就是信仰的终结。律法乃是借着摩西传的，唯有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一个极大的怜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等待的我们就是永远的审判，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回了所有的这一切，罪得以赦免，得以称义，得以称为神的儿子，得以称为 神的后嗣，乃是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将来我们要承受神所有的万有。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行律法，我们来教会，我们服侍主，乃是完全是他极大的恩典。所以律法乃是好的，律法在时间里起到了它一定的作用，律法也给人类带来的益处，但是律法的终极乃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认识基督的恩典与真理的时候，我们才对神有一个正确而且完整的画面。这一个就是小儿子坐在那里享受神，享受父亲给他宰杀的肥牛犊的时候，他所能理解的父亲比他哥哥理解的更为正确。所以今天我们的挑战是这样，你认识了一个怎样的上帝，而你所认识的上帝对你的影响就反映在你对待人的身上。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彼此的鼓励，使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不停留在律法当中。如果我们看世界上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宗教全都是律法主义者，唯有我们今天所信的乃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认识恩典，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信仰的一切的实质。我们如果是一个认识恩典的人，在我的弟兄得罪我的时候，他还没有跟我说 sorry 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原谅了他，因为主怎么样赦免我们，我们应该怎样赦免人。我们看清楚我们在主面前乃是欠了一千万两，我们就很容易原谅那些欠我们五十两的。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原谅，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真正相爱的话，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外头来的人不再被我们的道吸引，乃在被我们中间的爱所吸引，他说他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这一个就是你跟我要去的地方，但是这一个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乃是靠我们对基督那正确的认识。所以今天我希望神有恩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耶稣里边得着他的恩典与真理，而且像约翰所说的这样，我们乃是恩上加恩，我们对他的恩典越过就越可以明白，使我们可以脱离律法一切的诅咒，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容神一人的人。好，我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谢谢。